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30号，公元2011年6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丹麦国会决议要求中共维护西藏人权，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印度大学发表演说，欧洲蒙藏维汉等人士在荷兰集会声援内蒙，天安门母亲发表公开信要求与中共对话。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于今天1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莱议会会议大厅中演奏西藏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连任议长班巴次仁宣布本届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和副议长斯纳丹培为首的42位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出席了今天的会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起先向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副议长为首的所有议员表达了祝贺。班巴次仁表示，第15届的议会选举并进行宣誓后，今天在第一次会议上首次聚会，其中50%是具有几十年资历的老议员，另50%是新任议员，同时正值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并肩负重大的责任，因此希望所有议员为提高议会整体水平与声誉付出努力。班巴次仁说，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务必要加强关注和着重讨论西藏宗教、文化、政治、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西藏境内的处境、国际社会的政治局势对西藏问题的影响、行政事务、巩固各西藏难民社区、提高西藏难民的教育和政治水平，以及认真审议财政支出等问题，并以了解实际状况为基础，在议会中积极发言是极为重要的。班巴次仁表示，今天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全部到齐，更希望在将来像今天这样积极参加会议，因为议会议员的缺席对重大问题的抉择以及管理行政事务方面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议会议员时常对政治为首的中国、西藏和国际发展局势给予更大的关注，注意在会议期间的言行举止，更希望不能辜负选民，尤其是境内藏人的意愿。班巴次仁强调，为了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将政治与行政权责多移交给民选的政府领导，近期正式向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督促立即进行修宪工作。对此，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增设会议，制定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3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批准新宪法正式生效，结束了甘丹破张政权，实现了符合现代化进程的民主体系。在这一历史时刻，15届西藏人民议会身负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议会中实践宪章所赋予的各项职责，同时在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中开展各种活动，寻求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在议会会议上代表内阁向新当选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达了祝贺，并鼓励在将来发挥各自特长，为完成各项历史使命再接再厉。桑多仁波切表示，在民主发展史上，所谓的第15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长久成长过程且属于成熟阶段的议会。与此同时，藏人、汉人和印度人都把15视为一个吉祥的数字，因此我们都一致认为第15届议会是一个吉祥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会。桑多仁波切说， 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构成方面有很多特点，其中旧议会人数比率为50%，新议员为50%，也包括很多女性议员，所以在新旧议员的人数、年龄、接续与革命、传统与创新，以及男女平等等方面均处于平衡状态。此外，在本届议会中增加了很多学者、作家、佛学博士、分析家、教师和社会活动人士，涵盖着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坚信在未来的议会工作和讨论等方面会取得理想的成果。桑都仁波切表示，在流亡藏人宪章中指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西藏人民议会，尤其目前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卸去政治权责后，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成为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力，可以制定并行使具有法律效力的任何宪章制度，监督行政机关的各项工作。同时在修宪时一致取消了流亡藏人宪章第57条之第一项内容，可以宣布议会暂停行使职权或进行变革的提议，因此议会议员们必须在了解自身的价值、符合实际状况、公平、公正和慈爱为基础做出正确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桑都仁波切表示，在2011年，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的变革，以及与我们有着直接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陆续发生的西藏、蒙古、新疆等事件，都可以算是一个革命活动。目前这一时刻有很多机遇、危险和变化，因此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遇，避免危险。理智清醒的随机演变是很重要，并祝愿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能够以符合达赖喇嘛尊者和境内外全体藏人的意愿取得更好的成绩。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在今天的会议上还以全票支持制定了声援和支持境内藏人处境的官方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过去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和破坏，境内藏人惨遭地狱般的酷刑和折磨。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以解放西藏为名，歪曲宣传西藏的真实状况。尤其是2008年西藏三区发生和平抗暴运动后，不仅不理会藏人的合理诉求，反而强行拘捕和打压西藏宗教界领袖和僧尼、作家、艺术家、公务员、学生、农牧民等，持续严重践踏西藏的人权。今年3月份，西藏阿坝哥德寺僧人平措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数百名民众守护寺院时，2名老人被毒打致死，300多名哥德寺僧人被拘捕，以及正在寺院中开展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等。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决议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双方的相关政策，按照中国宪法之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缓解阿坝哥德寺为首的西藏紧张局势。为了了解真实状况，允许国际独立调查组织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此外，今天1号下午3点多钟，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还制定了决议案，呼吁要求议会正副议长共同组建专门研究小组，就最新修改的流亡藏人宪章之后续的如行政、财政和选举等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在今年9月5号之前向议会秘书处呈交相关研究和修改草拟报告。请继续收听新闻。丹麦国会通过一项西藏决议，要求中国政府恢复同达赖喇嘛尊者代表的谈判，并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传统。这一决议案是于5月27号在丹麦国会就西藏问题举行广泛讨论后表决制定的。决议案说，国会对中国人权状况和西藏局势继续表达关注，呼吁政府继续努力改善和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决议案指出，丹麦国会呼吁恢复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社区代表同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以确保西藏的文化、宗教自由和人权得到保护与尊重。国会方面注意到，达赖喇嘛的代表并没有要求独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印度大学发表演说，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南部五个西藏难民社区总主管扎西平奏本周一30号在班加罗尔基督大学发表演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扎西平奏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在应邀发言时强调道德教育和人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在教育中传授慈悲、坚强和容忍等美德。这次班加罗尔基督大学把这一讲座活动命名为综合教育促进人类卓越，也是一次印度全国性的会议。12所大学的54名教职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该校副校长托马斯在发言时说，现代教育中存在许多不足，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推行综合教育显得非常重要，包括道德教育。他还说，为了推行这一综合教育，进行了整整9年的努力。班加罗尔基督大学主办的综合教育促进人类卓越的讲座活动上，应邀学者先后进行了发言。本次为期2天的活动于昨天31号圆满结束。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欧洲的蒙古、维吾尔、藏人和汉人等多民族中共受害者本周一即5月30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当木广场举行集会，声援正受中共镇压的内蒙古维权民众和学生。与会人士纷纷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践踏民主自由，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必须要终止中共的统治。据希望之声消息，蒙古人权同盟主席习海明感谢参加集会的蒙、维、藏、汉等人士从欧洲不同国家赶来，支持内蒙古牧民和学生的正义要求，并抗议中共破坏草原和蒙古人的文化。欧洲汉藏协会副主席汤志明从德国赶到荷兰参加声援活动。他说，
对西藏的、对维吾尔人的、还有对蒙古族的，然后这些践踏，对法轮功学院的践踏，对基督教族的这些践踏，简直是数不胜数。你觉得中共真的不能再要了？过去我们一直觉得中共还可以改变，现在我们向世界宣布，让世界人都来知道，这个政府已经不可以再要了。
上周日29号，中共当局在呼和浩特市中心新华广场进驻装甲车，在主要街道上部署大量全副武装的军警。美联社引述目击者说，本周一30号在呼和浩特发生的示威活动中，已经有数十人被捕。另据比布斯消息，中国政府就内蒙古民众连日抗议示威首次表态，表示当局将依法处理并对合理要求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将于本周二即5月31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各团体的利益，但不会放过制造麻烦的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天安门母亲发表公开信，要求与中共对话。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64天安门事件届满22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127名64事件死难者家属发表公开信，要求与中共当局对话，并强调金钱赔偿不能了事。据 BBC 报道，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说，中共政府终于打破沉默，向64受害家属表态，愿意赔偿是值得欢迎，但是仅仅金钱赔偿不能了事，还需要真相和问责。消息指出，过去16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多次致函中国人大常委，要求就64事件死难者与政府展开对话，但当局始终不予理睬。这次愿意做金钱赔偿是态度上的大转变。这次公开信中，64受害家属再次要求中共派负责部门就受害家属的合理诉求上进行直接商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